Hello， 大家好，我是 KC， 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 PM 做什么。这个节目主要分享我的工作与生活，以及专案管理的点点滴滴。我也会邀请我周围的朋友与同事一起来聊聊彼此的生涯规划与职场经验，希望你会喜欢。感谢您的收听，期待您的订阅、分享与评论。大家好，我是 KC， 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 PM 做什么。今天我们呢再度要欢迎 Chris 来我们的节目。那 Chris 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KC， 还有就是KC 频道的那个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Chris。
那 Chris 其实就是上集我们有聊了，就是Chris 在上海生活的一些事情嘛。那但是我们今天这集要聊一些比较哈扣的题目哦，就是谈支付，尤其是在电子支付这一块哦。那我还是请 Chris 是不是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因为你的工作经历跟支付比较有关嘛，这样听众就会比较有感觉这样子。
好的，没问题，就是还是很感谢 KC， 就是邀请我来做这次的分享。然后呢，就是我叫 Chris， 然后上一集就快速跟大家 recap 一下，就是我目前工作大概10年左右，然后我是台湾人，台中人，然后今年大概今年35岁，然后呢我在上海发展了差不多7年左右，然后整个 career 前3年在台湾，然后后面7年在上海工作。然后呢我整个的工作的经历的话，其实有5份工作，然后呢其实前面大部分在台湾可能做 SA 这样子的角色 ，PM 类似 PM 的这个角色，然后来16年的时候来中国大陆发展。然后在陆金所，然后在港资的创业公司，然后在蚂蚁金服其实都有工作过。然后呢就像 KC 讲，其实我大概来中国大陆大概从16年开始，其实我大概都是做跟 payment 相关的，加上 fintech 相关的产品设计。所以呢我觉得正好这集我们就可以深入来了解一下，就是payment 在中国大陆在我所涉及的这些市场上面的一些发展，然后我们可以来讨论分享这样子。
好，其实就是 Chris 在一出社会，基本上我们上次就已经谈了，他就是跟支付有关系啊，就是在支付产业打滚啊。然后他在的这几个东西，他的这个在中国的产业规模也都是算大，也算是有代表性的支付公司哦，像陆金所啊，跟这个蚂蚁金服、哦，蚂蚁金服应该就是支付宝的母公司嘛，哈。
对，
我没说错哦，
没说错。虽然他的现在其实我们都叫蚂蚁集团，就是他和阿里巴巴是两个不同的集团，就是蚂蚁集团之前，对，我你理解是没错，对。
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先Chris 能不能花一点时间，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电子支付到底是什么，是怎么运作的？其实上集就有谈到什么信用卡啊、借贷啊等等啊，然后可以也聊一聊，就是现在大陆的支付巨头有哪些呢？
可以啊，没问题。就是这一题我尽量，或者说今天我尽量就是深入浅出的跟大家去探讨。那就是有什么 topic， 就是大家想深入了解的话，其实 KC 你也可以帮观众发声，然后去随时去打断我。对。那
如果我都听不懂，就代表可能这里有点难了、
那你不会，我就会再问。你工作经验比我丰富，你怎么不可能听不懂的？对，我讲的都很简单、粗浅的，就我希望就更贴近大众的一些支付的一些 topic。对，反正没关系，就 KC 你有什么问题就随时打断我。那
好的，
我对，那我稍微就是声明一下，就是说我分享的内容可能有就是为了一些公司隐私政策的保护，你说一些数据上的东西，我可能就不会去特别去讲。那一些公开的平台或 Google， 大家都可以查得到。所以数据的内容我就尽量不提，然后我尽量以我这个真实在支付跟金融行业打滚的将近10年的体验去做分享。然后呢里面呢有一些 term 可能会涉及到就是大陆的一些专门的用语，那抱歉，因为没办法，因为我最近7年都在中国大陆打滚，所以呢所以有一些文化跟语言的潜移默化下，一些专有名词也会被影响，所以如果有听不懂的词或者用错词的地方，就是请各位听众见谅一下，或者 KC 可以打断我再去去聊聊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样子。然后呢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电子支付产业是怎么运作，一些信用卡啊、信贷等等，就这一题我可以花比较久的时间跟大家深入浅出去聊。就是说其实这个议题其实很大。那电子支付是怎么运作？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先知道说这个产业链里面到底有哪些玩家。那支付产业就是说 围绕的几个玩家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试着去想，其实不外乎就是场景端，我认为哦，这个是我的见解，就是说你会有这个玩家会有一些场景端，你会有支付的网路或支付的平台，还有所谓的支付的渠道端，然后最终是一个 end user， 就是支付的用户，会有这几个主要的 key players。 那所谓的场景端，其实在我的理解下，其实就是你要么就是电商，要么就是物流公司，要么电信行业、政府机关，或做游戏的、做直播的等等的，你只要有应用市场的这个切入，其实就有所谓的支付的切入点，所以我会把它定义为场景端。那支付网络或支付的平台，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广义的词，就是说对企业内部啊，或者是对国家内部，或者是跨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如果你自认为你是一个支付的网络，然后你可以四通八达的连到你的上游的场景端以及你下游的支付渠道端，那么你其实就可以把你自己定义为支付网络。那在支付行业其实比较有名，就像信用卡，像那个 Visa Master，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支付的网络。那每一家公司可能会有内部的自己的支付的网络，所以呢，支付网络是一个概念。那支付的渠道端的话，其实比较直观，就是比方说像银行，它也是一个支付渠道端。然后呢，电子钱包现在比较新兴的电子钱包，它也是一个支付渠道端。然后三方的支付机构，就是它可能没有品牌，但是它是一个第三方的支付的机构，那这种也可以，就是叫做支付的渠道端，或者是一些 ISV， 就是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 就是这种厂商，它可能不具备品牌，但是它具有就是支付的系统的能力，那这种我也把它定义为支付渠道端。然后最终下游就是支付的用户，不管你是 To B 还是 To C 的这个用户。所以这几个共同的玩家呢，其实在搭配一些外围的这些机构，比方说像台湾的一些金管会啊，或中国大陆的什么银监会、保监会，那新形态的电子支付在中国大陆这个领域，其实就有中国人民银行跟一个机构，它可能就是共同的去监管。然后呢，就是一些监管的单位，再加上一些清结算公司。举个例子来讲，像中国大陆境内就是内部的这些中国大陆的支付可能就网联来去作为就是中国大陆境内支付领域的这个清结算公司。那跨境的话，可能中国大陆就会有CIPS 这家公司。那在美国就是比较著名的清结算公司可能就是 CHIPS， 就 CHIPS。 那底下它其实就有一个很知名的 SWIFT 跨境清结算系统。就如果说有在做支付领域，我并且涉及到跨境支付，应该都有听过这个 SWIFT 的这个系统，它其实就定义了一套非常严谨全世界通用的 MT 信息的交换体系。 MT 就是 message type， 它肯定会有好几百条甚至上千条的这个 message， 就是我今天我如果要做跨境清结算，我要做跨境的收款、跨境的付款，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spec， 就是定义，然后来去 follow 这套标准。那其实题外话，其实这个 SWIFT 其实也可以是一个经济制裁的手段，因为这个是美国制定的一个 SWIFT 的系统。然后如果比方说像最近乌俄战争，然后
就影响，
对，然后美国可能就会切断，就是俄罗斯卢布它的境外系统的境外的这个卢布的这个交流那个流通，那可能就会影响到就是它的整个贸易啊，就是俄罗斯的经济。也是题外话，就是说 SWIFT 它其实是美国定义的，那其实全世界你只要就是想要进入到这跨境支付领域，基本上都可以加入到这个 SWIFT 的体系。所以呢，其实
等一下呢，我先 park 在这边，就是因为我大概把 Chris 刚讲的东西整理一下，就是说刚 Chris 有讲到几个部分嘛，第一个就是会有场景端，然后渠道端，还有后面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就是 To B 银行这一块，它其实是针对几个台湾的项目，就没比如说你要买东西，比如说在 Momo。或是在 PC Home 这个部分，就是给客户的场景。那你在这边付钱的时候，你可能要刷信用卡，或者是你可能要用 Line Pay 等等。那这些东西它可能不是 Momo 或 PC Home 自己做，它现在也自己做了，可是以前可能它中间会透过 Line Pay， 比如说透过这个台湾还有接口支付，或者甚至走 Apple Pay 等等，所以就进入了渠道端，就是真正帮你收钱，然后帮你付钱给后面厂商的人。那当然拿到这些钱，他不会直接把这个钱就付给某某，他是透过银行。所以这些像 Line Pay 或者是接口，他后面其实仍然会有他支撑的金融机构，他有可能是银行或类似是银行。那在很早以前，其实 这些相关的法规都还没有非常清楚的时候，那比如像支付宝到底是不是一个类似银行的机构，可能大家说不是，我就只是一个网络公司，所以那个时候政府基本上他可能管不到你。可是慢慢的他已经大到富可敌国，他会动摇国本的时候，政府就不会让他这样子拿了一堆钱这边弄来弄去，他就会把它放入银行的池子里头。好，他一旦被放入银行池子里头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市就是是银联会嘛，对不对？
对，
他就会
变成金管会这种。对，
那这一对应到台湾就是我们的金管会，所以只要是被金管会管，他就有很多题目要你规范，比如说你不能够买空卖空，你家里要存很多钱，然后你要合规，你要能够应付一些金融检查等等，所以他要来保障你的权利。那银行跟银行之间，甚至跟跨国之间，他仍然也是会有一些就是金额金钱的交换。那因为现在不会说啊，我拿给你五万块美金，就是输五万块美金过去，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垫资或是一个账本的移转。但是这个东西你总是要有一个可靠的机构来帮你做中间的这一个人，来做这个记账的人，那就是 SWIFT。这怎么念？SWIFT
哦 ，SWIFT， 对，没错，
就是这个东西。那因为有人帮你认证的啊，当然我讲的是非常非常粗浅哦，这个只是讲给没有这个专业的人，我也不是专业，
不，很清晰，我觉得其实
对，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帮你记账。好，那所以在乌俄战争的时候呢，他就把俄国把它排掉，所以俄国所有的钱要出去，没有人帮他背书，所以他的钱就汇不出去，也汇不进来。好，就是你就被排挤在外面了。就是说啊，以前我要付钱给你的时候，那因为我就说，那我就拿一本账就写嘛，就是 Chris 欠我50块，我欠 Chris 100块，然后冲掉之后，我还再给你50块。可是现在这个账本不见了，那 Chris 就不敢跟我做交易了，因为没有人会认这个账嘛。假设我赖账怎么办？好，就是类似的状况。那所以现在的很多的支付，他已经不是拿着钱币或黄金去交易，他都是在系统上做。那为了能够让这些交易能够正常，能够不会有人拿去洗钱或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它中间就会有非常多要记账的动作跟勾稽的流程。以上大概给大家建立一点小知识。好，谢谢Chris，交给
你。我觉得你讲的真的比我还好，你知道，我发现就是你是用生活化的例子来去举例，对，就是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因为 Casey 其实也在支付行业打滚了十几年，所以我觉得
我没有那么久了，好，三五年有了，对。
对对对，可以更深入浅出的聊。所以其实我补充一下，像 KC 他刚刚讲到那个支付渠道端，就是银行这个角色，就比方说你 Line Pay 其实是在比方说国泰世华银行可能会开一个叫做存管银行的一个账户，那这个就是一个对公 to B 的一个账户，你所有的钱就是你 Line Pay 的就是那个商家支付的用户支付的钱，其实就会进来这里面，然后这个钱也会再支付给到商家，所以这里面其实就会有一个类似资金池的概念，所以其实这个账户其实就会被比方说像台湾的那个金管会就是管着，比方说你这个池子不能够多大，然后呢你这个池子里面必须有多少的备付金用来去支付商家的钱，就是而且并且它也会有些规范，比方说这个钱你不能拿来作为投资的使用，你只能拿来作为这个金流的一进一出的，就是而且是来自于比方说 Line Pay 的这笔支付的钱你才能够去动用，你不能够拿来做其他的
用途，专款专付啊，
对，专款专付，你
会有信托啊等等，
对，所以其实这个都有很严格，在台湾金管或者中国大陆其实也都有这么一个严格的限制，就是你得甚至有些牌照你才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是那个 Echo 刚刚 Casey 所举的那个例子，所谓的这个是银行之间在这个三方支付 Line Pay 里面到底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然后呢那我就顺着讲，就是说其实 Casey 刚刚举了这个例子，那最终其实不外乎其实你就会拆解到很多很多个各种每一个玩家他所定义的这个功能。比方说你是支付网络，那你支付网络你的资金跟资讯流你怎么去设计，然后你如果说你是做清结算的，你清结算你怎么去做这种跨境也好或者境内也好的这个清结算的事情。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支付的渠道，就是payment channel, payment gateway, 你银行你要做支付，你要做转账、代扣代发，什么信贷融资、其他信用卡业务巴拉巴拉这些的，你支付渠道你就要去具备这样子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在就是整个支付的领域里面去玩。 然后呢，风控合规反洗钱这个又是另外一块东西。那其实在中国大陆其实还有，或者说在世界各地，其实像刚刚讲，比方说你在一个电商的平台，你通过一个支付的渠道，然后你去收那个钱，其实收钱那件事情其实都是有一个叫收单机构，或者是你得有这个 acquiring 收单机构的资质或者是牌照，你才能来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我有个银行或者我一家软体公司，你电商平台你要做这件事情，你交给我吧，我来帮你做收单，我来帮你做托管，其实不行，它其实
都
是一个
这都是特许行业。
很
严格，哎，这不是想做就可以做的。
对对对对，就是也是我
来都不能做，这个都要政府同意的。
对对对，没错。所以这个收单机构其实我也是我来就是蚂蚁金服之后才发现这块领域其实很大。就是我以前都觉得说，哎，那反正我在一个网站上面想买东西，那我钱应该就直接给这个网站就好。但其实没有，就是首先站在这个网，比方说像某某，他背后他可能只做这种电商的运营，但是他怎么去收来自世界各地的钱，其实他也觉得很麻烦，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收单机构出现。那收单机构后面呢，他可能也要接各家的银行，可是他也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麻烦，所以呢会有这么一个支付的网络或者是第三方的支付的公司，他会把各家的银行事情都给接好，你只要跟我这个支付机构只要跟我去接一次就好了，我后面我把你把所有的银行通道都给打通，那么你就专心的就是去跟服务好你后面的客户就好了。所以才会有各个角色他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角色生成的背后的原因，否则的话其实我们都希望越少的玩家进入到这个市场其实越好，比较直接，对用户来讲也比较直观，然后中间也不会被抽各种手续费。但没办法，因为就是当一个领域它发展到很大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方需要去汇集到各个领域的需求，就是你是做电商的，然后你是做收单，你是做支付的，就每个领域就会有自己的那种专门的玩家出现。那像是我刚刚讲这个收单机构的话，其实世界各地就是有一个荷兰公司叫 Adyen， 其实它还蛮大。那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在蚂蚁金服在做跨境支付这块领域，也想涉及到就是 acquiring 收单机构这个的，也是一个Adyen 也是有一个我们比较大的对标的，算竞争也不能算竞争对手，就是一个 benchmark。然后像新加坡有个 Nets， 就是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收单的机构。然后像中国大陆银联这家公司，就是 UnionPay， 大家比较熟知它可能是信用卡业务，但其实它的银联商务其实它也是做得很大，然后并且它有这个收单的这个牌照，可以来去全中国大陆，然后去跟各个商务去合作，帮各个商务去收钱。其实收单的比较直白，就是帮商家去做收钱的这件事情。然后只是说收钱这件事情，就把它系统化、规模化，然后合规合法化，然后变成是一个产业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然后呢我回到我刚刚讲，就是 function level 这件事情，就是你每一个玩家你就会有各种不同的使命，你要么做收款、付款、汇款，各种的账户管理。所以其实把这些功能串在一起，就会形成整个支付的网络，所以才会有整个的支付的这个产业。那其实每个领域其实都是一个很都有个学问，都有一个对应的 Bible 可以坐下来好好读。那其实我自己过往这七八年看支付这个产业，其实也没看清全貌。我带过的公司或支付的支付产品，大概都是支付网络啊、金融产品啊、支付渠道这几块这样子。那像我们可以来聊聊，比方说像信用卡，其实信用卡跟我上面介绍的这个支付的链路网络其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大家熟知这种平常支付的 Visa Master， 其实也是花了大概将近40年来打到现在的这种信用卡的王国，然后成为早就世界上流通的100多个国家的这种日常消费的工具。那整个的 market share 市场的这个分布的话， Visa 大概占 40%， 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个银联它的 UnionPay， 因为它你知道中国的速度其实非常非常快，所以这近十年的这个 market share 其实已经占到 30%， 也就是 UnionPay 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发卡量交易金额上其实也占 30%， 然后 25% 是 MasterCard 万事达，然后剩余其他信用卡什么 JCB 美国运通再加上其他大概只占了 5% 左右。所以其实这里面的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国大陆对于就是 Visa Master 的这个信用卡的这个领域的追赶其实是很快，而且很那个，
真的，
因为我很多朋友，其实我很多现在的同事，他都是银联出身，就是蚂蚁国际里面大部分都是一半的人都是银联出身，而银联他们自己也说，他们当时找的师傅其实就是 Visa 跟 Master 这帮人，帮他们去就是教他们怎么去拓展这个卡，因为其实他背后的 逻辑啊，或者产品设计其实并不是说特别难，但是你怎么在中国大陆并且在全世界各地去发这个卡，就是这个都有一些很深的这个门道。然后呢，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其实他们也都很多银联出身的，然后他们其实说白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很深的技巧，他们就是每个人你可能就负责一个市场，你可能到南非，你可能到非洲，你可能到美国，然后去推你的这个 UnionPay。 当然他会有各种的推行的手段，他必须跟当地的银行，美国当地的银行你都得去聊好，因为其实所谓的这个发卡行大部分都是当地的这个银行，也有那种非银行机构。那就是说反正他们大概将近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一年基本上在整个信用卡市场份额大概就可能占到 30%。 那我刚刚其实有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你的这个卡的分发其实比方说拿到16位19位这种信用卡它是怎么来的，其实它其实就是一种中心化管理的手段，就是说有一个组织叫国际卡组织，它就会分配给 Visa Master 这些卡组织一个卡并，然后呢就是大概6位左右信用卡，比方说你 Visa 的卡第一位看到就是4，然后呢大家就会知道啊，就是或者系统上我们就知道4的这个信用卡的这个交易就是背后就是 Visa， 然后5开头的就是 Master， 然后呢像银联的这个标准卡可能是622开头的，那它可能占了6个这个卡并的这个段号。然后呢这些卡组织，所谓的就是卡组织就是 Visa、Master 或者是银联，他们就跟当地每一个发卡的机构，那一般这个发卡机构其实就会是银行，然后呢这个银行呢就会就是谈好说，哎，你们银行这家机构，哎，你们的这个段号是多少，比方说123、哦，就是认为是国泰世华银行，456可能就花旗银行这种的。然后呢这种银行机构就会在使用者就真的他去开这个实体银行卡的时候，最终决定出就是这家这个 PAN number， 就16位的这个 PAN number， 就是 private account number，其实信用卡号作为你就是每天这个日常交易的这个东西。然后当然 CVV code 就比方说就是三位的那个验证码，然后还有到期日，其实也是发卡行自己来去制定和管理的。其实卡组没办法去管理到全世界各地每一家银行的这个，就比方说你有效期到底应该多久，然后你的 CVV code 是多少，这个安全的控管由发卡机构自己来去掌握。因为这个发卡其实这张卡跟这个用户它本身是很强关联的，所以这张卡的有效期多少其实也是取决于这个人在这家银行他的信用的等级有多高，信用等级高我可能那个有效期就会比较长一点，然后我的额度就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这些风险控管的手段其实交给这个所谓的发卡机构来去处理，然后其实卡组织不管这些事情，这样子的话其实它才能够快速的 scaling 到全世界各地。对，这个是一个卡的分发的这个一个小知识，这样。对，
我们其实如果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把自己钱包里头的卡掏出来了。假设说你今天照 Chris 讲的，就是你的是四开头，基本上就是 Visa， 可能五开头是这个 Mastercard， 或者是622开头就是银联卡。那这些卡其实就是中心化的管理，它其实不是银行自己爱怎么发就怎么发，它可能都是有跟 Visa 或者是跟银联都先谈好，所以它都会先给你一组。就是六码的这个前六码的代码，后面的话你再去做了你自己卡号的分发，这我理解没错齁？
对对对，没错没错，完全理解正确。
那其实因为刚才黑神有刚讲到银联，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聊，就是说其实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讲，像 SWIFT 其实是美国欧美主导的嘛齁，那我觉得尤其他这一次断了这个乌俄这条路之后呢，其实他都知道说这一招还蛮可怕的，就是
蛮可怕。
他也许没有办法，对，他没办法飞弹，他不用飞弹打到你啊，你的用这些云端服务或这种国际组织服务，
他就断了你的外贸嘛，就等于是你的所有的卢布就没办法在世界上各地流通了，那其实很可怕的。
对，那你可以想想看，其实这就是大陆他们为什么中国他们自己要建他们自由的这种支付品牌。比如说他要银联卡，他要用他自己的体系，他的支付宝这些东西他有他自己的游戏规则，甚至他自己的加密货币，他的自己的数位货币他自己做，因为他基本上就不希望把自己这个钱的命脉交到别人的手上。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个可能不用飞弹打你，因为他光是这个金融的相关的影响，他的就非常可怕。就是说以前，因为我觉得乌俄战争也是一个很大里程碑，就是 以前大家用美金结算什么用的好，可是现在开始大家开始切了一刀，那这些没有用美金的人怎么办？以前他可能是伊朗啊或伊拉克这些国家，可能对世界的经贸影响有限，可是俄罗斯他可能是能源或者是这个粮食的大宗出口国，那他就说以后我就不用美元跟你玩了，你就要用人民币，那你要用人民币就是说你虽然这些这一块的掌握就立刻就脱离而去了，那人民币的体系它可能就会搭配了它的这个比如说就要走银联啊，或者走中国跟俄国他们自己定出来的 SWIFT 这种游戏规则，那整个世界的格局就会不一样。对，就是说它其实并不是很单纯的就是发个卡而已，这是真的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的，有感而发。对不起，又打断了。
对不会，我觉得你讲的就是这个，其实真的蛮有道理，就是说跨境的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就是我跟你谈好就好，但是你又跟其他人又有形成一个协议，那到底谁说了算呢？其实还是有一个中心化管理的这么一件事情，或者是什么 SWIFT 的这种组织机构。当然，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其实实在是太大，所以他得先把国内的市场先搞定，然后如果国内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规范能够复用到世界上各地，并且世界上也答应我这个标准的话，那当然是最好。那如果不行，其实也是中国大陆必须去 follow 像 SWIFT 的这种机构它定义的这些规范。所以就是跨境这件事情我们待会其实可以再来好好聊一下，因为这个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对对对对。然后
因为我其实还比较 shock 的就是 Visa 很最大，我是可以我这个件事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银联竟然已经超过 Mastercard 这么多了，我都觉得哇，
对，
这个真的是有点，
对，就是中国是
我资讯落后太多，
永远不要小看就是中国人做事情的这个决心，因为他们只要一旦设立一个目标，那就五年内我就要到世界各地去发银联的卡，那基本上人就撒下去了，然后时间就给你，压力就在这里，那你做不做得到就看你。所以我真的身边的同事他可能就在南非待了两年，然后去把这个银联卡就是铺到南非这个国家，美国也有，欧洲每个国家其实都有办事处，都有银联的办事处专门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只是说服务当地的用户啊，就是因为其实跨境也就是中国人出海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毕竟中国有十几亿人嘛，在全世界的人口也有超过 10%， 所以蛮大。所以就是说这些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那这些中国人他们也希望用到自己国家的卡，因为这个卡不只是说我可以美元结算，我可能可以人民币结算，比方说我虽然人在国外，但是我在中国也有境内的账户，然后可以双元货币的结算，我刷了美金，但是实际上我可能可以用中国的某一张银联卡去付这张信用卡费，这种也是一种场景。所以其实一开始银联的初衷可能不只是说服务外国的用户，可能服务中国自己的用户也是一个出发点，这样子。
你刚刚讲到就是去南非去布点这题啊，我这也可以跟你分享，这是跟配文比较没有关系啊，就是像我以前也有朋友在华为，那其实我觉得
啊，对不起，我打岔了，
但就是说华为其实对，其实也是同样的故事，就是他说华为的就是出差的这个里程的数目，一年可以来回地球跟月球七次。所以我要讲是说，就是他们为了去布点去拓宽，那我们可能就台湾的 view 可能说啊，去美国欧洲这样的弄的，不是，他们真的就是去这些非洲这个该怎么讲，我刚刚想说很多歧视的用语，赶快把它吞回去。
没有，就是
非洲这些小国家落后国家，那他可能就一个人进去，然后就去把那边的4G或3G甚至5G 的台就建完之后你才能回来，然后你可能有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到欧美市场的，好，就是欧美的那个国土，那怎么办呢？就是在以前啊，现在可能还好，以前就偷渡，反正他就是先做个这个渔船什么进去让你抓，抓完之后你就被关在里头，关完出来之后呢，因为大家就是一个人道国家嘛，他不会把你直接赶回家，所以呢，他就用难民的身份在那边继续做他的生意。那公司就已经谈好了，反正关3个月的薪水照付，然后就是照样养你的家庭，就是他们做事情是就是这种就非常狼性的生态啦。那相信我相信银联他们也是抱着这种 这种决心在做事情 的对，非常的强悍在布他的点，他就是跟我们可能我们现在可能生活已经过得比较优渥，应该这样的小康以上，大家普遍都小康，所以就不会有
这么强的习惯什么网络啊手机啊，然后电商什么支付什么这些大家都习以为常，可是其实在这些非洲这种比较真的穷苦的国家，其实这些事情就是在他们看来可能都是很不容易。就我不好意思，我打个套举个例子，像我们就是帮那个孟加拉其实是一个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然后我们帮他去做了一个就是那种信贷的产品，就是digital nano loan， 反正就是借钱，其实就是借钱这件事情线上化。在他们来，就是我在中国大陆可能就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在他们国家可能是一个创举。就是你会发现很多贫穷国家他们的贫穷或者是他们的生活模式是我们在台湾或者是在中国大陆比较一二线城市其实没办法去感受到的，这种真的就是走访亲自走访你其实才能够感受到。像我去菲律宾印尼出差真的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可能去的都是雅加达，然后或者是菲律宾的首都，但是你哪怕是雅加达，你可能去到就是开车市中心往北开10公里，你可能就会发现就是真的像贫民窟一样，然后你就很难感受到他们可能甚至连手机都没有。所以你就是真的去走访这些国家，你会发现其实在台湾真的非常非常幸福，就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很好。不好意思我打岔，你可以继续
讲。但是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今天我们的主题谈了一些东南亚东西，这是一定会 touch 到的题目啊。但是我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刚才已经大概介绍信用卡这些怎么用了嘛，那后续的应用呢？因为我看你其实有准备嘛，就是要跟听众报告一下 ，Chris 大概写了2-3万字的稿，对，
写的比较稿味，对不起。
我看到我也傻眼，我觉得这个好。如果猎人头公司听到要找 Chris 工作，其实可以赶快跟他联络一下，这个这超用心的。
职业病，对不起，对不起，职业病。
对对对，你要分享一下这些典型的应用呢？其实我看你有还是有提到这一块，
对对对，可以
怎么赚钱啊？
就是、
这个嘿，
对啊，因为。有一个就是卡主他这种交易的模式，这块什么我先略过，就是应用市场的话，比较，因为它背后它其实是会有一个叫 tokenization 支付的模式，那它具体细节我今天不展开。那就是这个 token 的
这有点复杂，这展开听众可能会受不了，不是建议在开车的时候听这一集。
对，那其实它比较典型的应用其实就像NFC 的这种支付模式，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移动支付嘛，就是不像传统那种刷卡，你直接拿一张卡然后在一个卡上面，所以我们讲的可能是你在一个比方说 Momo 平台，然后你可能输入什么只是你的卡号，然后背后它怎么去做交易，其实它背后的这种应用的机制其实都是用 token 的支付的方式来去实现的。然后呢，电商其实这么做，那 NFC 支付也是这么做，就是它是这种非接支付的 NFC 全名，我之前还去查一下叫 near
进场支付了 near field
哦，对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对对对，它是这种进场支付，就是你不需要去接触，然后它大概感应一下就能够支付。这种其实它背后其实也是用 token 的这个技术模式去完成的。那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少，就 HC 云支付，这种可能在中国大陆比较多，这个台湾应用市场比较少，我可能就是不去特别讲。那中国大陆其实还有一个叫 Card on File 的模式，它类似于这样协定的支付，就是说我们可能大家都很习惯，就是我在网站上面然后去输入我的卡号什么，那其实电商平台它默默的其实把这个持卡的资讯其实就给存下来，后续我商户只要拿着这个你的这个卡号，当然 CVV code 你不知那这个电商平台不知道，他就会直接拿这个卡号就发起这个扣款，就不需要用户去介入啊。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 agreement pay， 就是我把这个资讯授权给到商户，你以后商户就拿着这个卡号去发起，像我的信用卡公司去发起支付就 OK 了。当然这个还是要有一定的授权或者是安全等级以上的电商平台才能够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叫 card on file 的模式在信用卡圈。然后在还有一个点就是QR code 支付模式。QR code 支付其实在中国大陆已经非常非常普及，台湾可能也是最近几年其实才有，就是 Line Pay 或者是接口支付这种才会有 QR code。那中国大陆就是叫二维码支付，因为大家都很习惯说 你扫我还是我扫你，也就是说我出示我的 QR code 你来扫我支付，还是我扫你的 QR code 去完成支付，这种双向的其实都有。然后就是这个二维码的支付其实也可以套用在那个信用卡这个领域。其实我们最近也在跟那个 Mastercard 也是在做这个 QR code 支付的项目，然后它背后它自己就有一套的体系，那我们就要去 follow 他们的这个 QR code 的这个支付的模式啊，完成这个所谓的系统对接。所以其实就是电子支付领域，其实我刚刚讲就是有 NFC 支付啊， HC 云支付啊，还有一个叫什么安全晶片 SE 支付， SE 代表什么全名我不记得，然后还有像我刚刚讲的 Card on File 的模式，然后 QR code 支付模式，其实在移动电子支付领域其实都还蛮典型的应用。那时间关系，这一块我就是大概讲几个应用的模式就好。然后我觉得下一趴
有大家有机会有真的有兴趣就留言，我们再开一集啦，详细解说了。这个我们就讲普罗大众为主了。
对对对，因为每一个 topic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都非常的巨大。对对对，我们今天就只能很快勾熟一下这样子。
对，好的，然后。其实再讲到信用卡，我可以顺便带，就是说它的盈利模式，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反正它就是你知道就是 billing cycle， 它有一个账单日还款的这些概念。可是其实站在我现在是作为比方说像信用卡公司，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就是一个主体，然后我们是出资方，我们放钱给商户也好，放钱给那个 C 端用户也好，其实我们其实最好的这种赚钱的模式，其实都希望你做分期的业务。我相信大家在台湾时不时也会收到那个短简讯，说就是，哎，你要不要做什么信用卡分期？因为其实这种信用卡分期对于信用卡公司其实赚钱是比较好的。虽然就说这个是一个 trade off， 就是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用户他的表现是良好的，但是剩余 10%， 我希望你就是那种可以做分期。或者是你的这个账单到期你没有还钱，然后呢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 charge 你一些额外的那个 penalty 啊，然后各种费用也好啊，这种 one time 的也好，或者是 daily basis 各种玩法也好。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就是我们这部分的用户的表现 90% 是好的， 10%， 哎，我希望你可以去 extend 你的这个账单，这样子的话我其实站在这个出资方的立场，我这样才是赚钱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你每天其实都会就是收到这个信用卡分期，就哪怕在中国大陆这个花呗，就是我们公司推出了每个月其实都会收到说你要不要去做花呗分期，因为花呗分期后面其实就会有一些盈利的来源。
花呗可以聊聊，花就是开花的花，呗是一个口一个呗，应该就是也是蚂蚁集团底下的一个产品啊。它是小型借贷吗？
对，它是小型的借贷，就是因为它花呗其实比较口语化，就是你拿去花，就像台湾你拿去花吧，那种感觉，
花呗拿去花呗，
对，拿去花呗，
听懂了，
对，所以就每个月固定给你借多少钱这样，那这30天就是免利息的嘛，那循环额度这个，所以是服务 C 段的用户。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因应时代而生，因为你想看以前可能只做支付，就是支付宝大家支付了这十年，然后有了这十年的这个数据的积累，其实支付宝公司都知道你这个人在什么时间点买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其实都一五一十，支付宝我们都知道。所以呢你的信用等级我们大概也都清楚你的消费水平是怎么样子，所以后来推出这个花呗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自然而然，因为大家可能会有花钱的这个需求，但是又想花更多，所以我跟你支付宝就是花呗跟借呗有两个这个概念，就是花呗就是我先想后付 buy now pay later 这个概念，那借呗就是我直接借钱。所以其实这两个东西其实背后都是因为我们有广大的这个大数据，就是用户的这个数据的积累，对，当然很多隐私数据在里面，当然不能泄露，但就反正就是我知道你大概是什么的消费水平，我大概可以授予你多少的 credit 的信用额度，你每个月可以花多少钱，然后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是说突然想到说我要去做花呗借呗这个业务，而是一些几亿人的数据积累之后才发现这个也是一个市场。
这个是一个 BNPL 的服务吗？就是先买后付的服务吗？看起来花呗好像也是在做这件事情。
对，其实坦白说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各行各业或者支付领域常常会有一些名词来去看起来很 fancy， 像最近 BNPL， 我最近看到说
对
它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先想后付，然后你是想看看信用卡不就是先想后付吗？就是那为什么要突然推出这个词，就是 我自己也觉得很 confused 啊。但反正、他想强调就是你先去买，但我后来去思考说为什么叫 buy now pay later， 因为信用卡其实大家都就是怎么讲比较熟知，也每天都在用，但是 buy now pay later 这个应用可能就会放在那些非银行机构或者非信用卡的这些，你知道，就是电子钱绑在电子钱包也好，或者是绑在某一个支付端上也好，绑在某一个品牌上也好，推出了这么一个服务。因为甚至像电商平台，他们自己也会去推出这个 Buy Now Pay Later 的服务。也就是说，其实它不见得一定要跟信用卡挂钩，它可能就是各个场景你都需要的话，你就可以说，哎，我有这个 Buy Now Pay Later 的服务，你可以先买后付。只是说大，不是，你说什么？
应该是我的感觉是说这个东西其实跟电商它也是绑在一起的，就是说他希望你多花钱，他希望你多买的，因为他跟电商是有关，就是说因为你有时候要买东西嘛，可是你又想说我可能没有钱，但是我又很想要。那以前你要刷信用卡，你可能你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办得了信用卡，
是的，
所以他现在就是直接，他也不是信用卡，他就直接去把你的服务绑在一起。所以有一个人他就出面说，啊，没关系，你东西给他，晚点我再去跟他收钱。那在这种模式之下，就会发生说，好，你比如说买个电视，那电视都已经送来了，但是这个某某，假设我举例好了，某某大家都知道吗？某某就去跟这个 BNPL 公司去 charge。可是这个电视可能买的时候呢，如果你直接付现金是10000块，可是你付这个用这种 BNPL 了，它可能是10500，这500块呢就是 BNPL 要给某某的钱，但是它不会这么不会无缘无故就让你这么爽，对不对？ BNPL 一直是知道说这个钱呢你有很大机会会迟付，
对，
就是你那个 10% 的那个人，所以他就是等着你，哎，总是会等到你迟付。所以你那个迟付呢，你连本带利都会收回来，包括那个多付了500块，还有那个就是你后面产生的延迟利息。那他也不会把你断掉你的金流，但是他就像吸血虫一样，就一直吸，所以你就可能10期、12期会一直分，就是会让你多付钱，可是会想办法让你的痛降到最低。
可持续性。对对对
对，
痛讲到这里，并且其实有点像讲的，有点像吸毒这种概念，但是就是
对对，就
让你一直持续，对，
就是很像以前我们台湾那个现金卡也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嘛，但是现金卡的额度或什么管制比较松，可是现在就是名目很清楚，你就知道你买的是电脑或者什么东西，那因为你后面有大数据的支撑，所以大家都可能知道说，好，通常买电视的人他可能是比较不会是那种欠得很夸张的，但是他是还得起的，最坏最坏就是还是还得起的。可是你如果是买车的那种，可能等级又不一样，那可能是买房的，这个大概比较难啊。但是他的这个信用平等，他的风险平等，他自己很多是水平，他直接在他的后面的后台，他的 AI 算了一次，他算出这个分数，可能就是其实是可以容忍的，他就会做，他就会承接这个单子。
对，没错，就是 Casey 其实非常了解这个背后的运作的机制，而且其实我们甚至有些时候，对于一些比较成熟的行业的客户，我们会稍微比较放宽来处理，就是哪怕知道他可能信用等级没那么好，他可能一个月只能还得起10000，但是我们可能会借给他15000，那原因就是在多的那5000，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5000有一些额外的收益，这个对于站在公司的这个立场。那也当然也会希望他大部分借的钱能够还得回来，这样子我们其实资金才会正常的运作下去。因为其实刚刚 Casey 有讲到，就是说额外的费用，可是实际上我们资金在付出去的时候也会有所谓的资金成本，因为我每付出去一天，我可能就是资金站岗，就是在中国大陆可能叫资金站岗的成本，就是你这笔钱付出去，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中间假设是一个月，我一个月有按照年化 5% 的这个成本，你摊提到一个月，那你其实也是会有几千块的这个额外的成本在的，那这部分的成本其实也是需要向用户去 charge 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个正好可以延伸下去聊，就是说我们在设计金融产品，不只是看你这个用户的 credit， 然后你的过往的消费支付的记录，其实也会考虑到我们资方在拿出钱来的时候，这个资金还有人力还有运营的整体的成本，其实都会摊提到用户的这个利率上面去。
所以它其实并不单纯只是钱的成本了、啊，就像说你的薪水也是公司要考量的一环嘛，对不对？还有就是那些布点飞来飞去的钱，这些都是钱，但是这些钱谁要出？就是你那个花呗
消费
花了还不来的那个人要付钱的，对。
对，这样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说哇，自己好像要多负担很多成本，但其实也还好，因为我们整体的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利率，其实按照年化5%到15%中间而已，就是也会根据你的这个信用等级不一样，所以也不是说特别高到就是付不起啊。我讲不是说花呗，我是说我们自己在现在提供了一些金融服务给到B 端 C 端也好，因为大部分的花呗或者信用卡这种，其实大家都已经被养成习惯，就是。我30天没利息，其实它就是一个30天没利息的产品。我前30天我根本每天我不需要付任何利息，我只要按时间还，我不会有额外的费用需要去产生。但其实这个在金融机构来讲，其实赚不了钱的。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现在我们是会 daily 去 charge 的，就是每天你就要去付多少的成本，因为我的资金放在这里几十万、几百万美金，我付给你，我其实也是有些付出的，所以这些的成本其实也是要你帮我去 cover 的这样。我讲的你就是那个我们的消费者，不管是 to B to C 也好，这样。
是，
对。
那诶，我们刚谈的这个算是借贷嘛 ，B to C 的借贷嘛，哈。那诶，最近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像比如说现在电商的这个信用卡，虚拟信用卡的部分，这个部分你也可以谈谈吗？这个跟我们一般的信用卡有什么不同啊？
明白。对，我觉得其实这个 topic 还蛮新的，就是就是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就是不管是 to B 或 to C， 我拿我们，因为最近我们其实在做 to B 行业的虚拟信用卡的发卡的这么一个业务，你试着想象一个中国人，如果他想在美国的 Amazon 平台上面做生意，然后呢，如果他想要在美国支付日常的这些运营的费用，比方说他付个物流费给 UPS， 那 UPS 又只支持这个信用卡支付，那这个中国的卖家该怎么办，对吧？就是这个议题其实很日常就会发生，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支付的公司平台想办法去跟这个 Visa Master 合作，发一张虚拟信用卡给商家。这个发一张虚拟信用卡其实只是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是你试想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商家他可能人并不在美国，他可能在中国，这其实很多就是中国人 physically 他可能在中国，但是他就在 Amazon 平台上面，他把中国的货品卖到就是美国那边去，其实都有可能，或者是他在美国的当地的这个采购，然后再卖给美国当地的人，反正其实中国人的就是生意头脑其实很厉害，所以呢他没办法去当地去申请一个实体的信用卡，因为 Visa Master 就会发现你其实根本没有一些美国当地的银行卡，你没有什么经营的执照，你其实只是在电商平台上面有过经营的事情，所以我可能你的信用等级不满足，我发一张实体的信用卡给你。但是呢，这些平台，比方说 Amazon， 然后或者这些其他的支付公司，他就觉得他看到了这个市场跟这个契机，他觉得其实这些商家也确实实打实，他真的有在经营生意，虽然他可能人不在美国，但是他就是确实有这么一个需求。所以呢，这类型的公司其实会帮这个用户啊，就是去分一张支付的这个虚拟信用卡。那其实你商家你可能只需要提供一些，比方说电商平台的这些交易的流水啊、发货的记录啊，然后你把你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记录分发就给到我，我审核一下，我发现哦 ，OK， 其实你是有资质的，我就可以发给你一张这个 Visa 虚拟的这个信用卡。那其实它和实体的信用卡其实一样，你一样也会有一串的这个 PAN number， 但是。就是它解决了，其实就是会节省到很多那种实体信用卡的这种不便利性，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样。那一般这类型的就是跟 Visa Master 背后合作的这种支付的公司，其实它一般都会结合这种跨境收付款的功能。因为我刚刚讲，其实可能只是你需要在美国当地支付一个物流费用给 UPS， 支付的是 USD 美金，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有跨境的功能就需求的话，比方说你可能需要把人民币汇到港币，或者汇出境到港币，或者是到什么 JPY 日币之类这种。所以一般这种公司都会结合就是跨境收付款的功能打包这个虚拟信用卡的服务，因为毕竟信用卡其实在就是欧美的市场还是一个主流，然后一般的收钱的渠道其实都还是用这个支付卡。所以一般会把这些 bundle 在一起推给商家， 既能满足就是商家经营时他赚的这个跨境收付款要拿钱进来，同时也可以满足就是欧美信用这个支付信用就是信用卡支付的这个主流吧。那其实这类型的公司其实还蛮多的，就是像这个可以顺便讲，就是有一家公司叫空中云汇 Air Wallet， 在中国大陆其实近几年崛起的还蛮大家的一个公司，他就在做这个业务，就是跨境收付款。然后像那个阿里巴巴我们自己买下来的那个就是 World First 的万里汇，其实也都在做这类型的公司，就是做这类型的这个业务，就是发电子信用卡、虚拟信用卡，然后他也会做一些跨境收付款的这个业务。那国外其实像那个 PayPal 其实也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也或者是像 Stripe 这种，他也在做这件事情。
这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是说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电商生态其实大家虽然感受没有很强烈，因为现在都已经很便利了，但是它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就是包括说我们很单纯的就是我去买，然后店家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举例，比如我住台北，可能我买了一个这个万峦猪脚，然后从屏东寄上来。这种电商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了，但是慢慢就会衍生出新的模式，就是说猪脚先送去给你吃，晚点你再付钱、哦、然后再进一步就是这个猪脚呢就是在 Amazon 上卖给美国人，我、哦、这有点难了、啊、好，
蛮有可能
在淘宝上卖到要卖去上海。那以前的方法可能就是说啊，你要卖去那边其实很难嘛，然后可能要在上海设一个点啊，然后在那边弄猪脚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弄的就是要弄很多要建厂。那现在可能是在台湾就做好了，然后他就直接卖过去，诶，可能还有点困难啊，因为有检疫的困难啊，就是因为有口蹄疫啊，什么东西大家会怕。那我只是举个例子，
物流啊、海关啊这些
玩具好了。那些比如说乌翼好了，以前。乌翼这些做些小东西的东西，他什么卖帽子什么东西，川普那些帽子以前要卖的时候，他可能必须经过代理商，从大陆到美国一层一层的这样子挤过去，可能原来帽子在大陆升一块钱人民币的成本，叠上去变50块，可是那个乌翼他自己那个商家只拿了一点点，剩下都是在中间一层一层的利润这样叠上去。但是你进入跨境电商，乌翼直接就在 Amazon 上就开一个店，就直接卖川普的帽子，那这个钱就不用经过这些代理商，就乌翼直接就透过 UPS 或是这个顺丰出货就出去了。但是问题来了，你东西卖了去，钱怎么收回来？就是像龟子刚讲的，就是他就会需要有一个类似像虚拟信用卡的东西，他可以直接帮你把这些钱换来换去，你就不需要自己在那边结这个汇，比如说美国收了美金，然后这个美金要怎么转成，
对，美金要出境，然后要想办法入境，
再入境，然后大家都会疯掉。那、啊、可能中间有一层一层的税，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可能要付钱付到美国去，那你从人民币再转去，那可能大家都疯掉，可能就是有一个人就会出面做庄，就是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
对，我觉得你理解完全正确，而且确实你想想，就是中间转，你中间的时间。假设你隔了10天，那你就有可能造成你的就是下游也好，或者是你物流公司没有收到你，导致你的信用破产之类。其实这种都是一连串的蝴蝶效应，所以其实这种这些公司不只是解决这件事情，就是在那个时效性上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比方说我今天美金到人民币，我只需要给你一天的时间，我就帮你搞定100美金汇入到中国境内的某一家银行，并且是人民币收钱，我只要一天，那其实这个便利性就提升上来了嘛。所以确实这会有这类型的公司就帮忙解决很多商家的这种跨境电商各种物流支付费用也好，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市场。所以其实可是你刚刚理解是完全正确的，对，
了解。那好，我们再继续。我觉得我们可能我觉得支付题目太大了。我跟观众报告，我们其实准备了7个题目，但是第一题还没有讲。
对，
所以我们
巨头还没讲到。
对，我们今天这可能第一题讲完就会先休息了。好，我继续吧，希望大家还撑得住哦。大家聊的是信贷，我们其实刚讲的应该都是，就是它是不是都属于信贷的范围呢？因为其实都是借钱嘛，对不对？这跟我们一些钱庄借钱有什么不同？就花呗啊，或者是什么现金卡啊？就你的理解呢，差别在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怎么讲，你说台湾早期那种地下钱庄，那种超高利率什么
标会啊这些。
对啊，这种 可是我觉得其实信贷其实就是为了这种市场应运而生，就是慢慢的线上化或者什么网际网络化、互联网化，就是我觉得是所谓的这种信贷的服务，其实它就是信用卡的另外一个分身。你试着想想，其实我觉得也是这个，就是信用卡大家熟知了，那线上化信贷，可能不懂的人就觉得，你是不是放高利贷给我，然后怎么样？但后来发现，其实这是因为市场上有需求，所以各家支付公司才会来做这个类支付的业务。好像类好像最近是个贬义词，不就是我想谈到就对，类火车还是什么类？但我是说这个线上化信贷又其实都是因为市场上有这么一个需求，然后呢有别于所谓的信用卡这种比较。你真的要拿到一张卡，可是其实线上的信贷的话，你不需要，我只要你的一些数据，我就可以给你一些 credit， 我就可以给你一些额度。所以我觉得，线上比较是一个轻量化的东西啊，你不需要什么卡号绑定，你只要给我一些数据，我就把钱给你，或者是我提供给你这种 buy now pay later 的服务，诸如此类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 to B 或 to C 这件事情，反正都是花呗跟借呗，我要嘛就是你需要钱，我把钱借给你。你有一些消费的场景，我需要花钱。OK， 那我把这个钱先给到你，你先拿到这个万能猪脚，先拿回去吃，没关系。那对于这个商家的这个市场，其实也是一样。我每天日常我就有一些资金的周转，我要去囤货，然后我要付各种平台的费用，什么广告费用、物流费用，巴拉巴拉一堆的费用。这些其实站在这个商家的市场就是 B 端的这个市场其实更大，你知道，就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在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信贷的业务其实对于消费者C 端这个市场在中国大陆其实已经基本上吃透透了。那
政府也是跑出来管，其实政府的干涉也很严重，因为我知道花呗好像很多就是年轻人其实也就是像我们之前的这个乔治 Mary 一样，就是花的太过分了，根本就还不清，所以政府其实就出面了，这个庄家出来了。但是就像你讲的，他的需求其实很难，就是小型的店家他的日常周转是非常需要现金的，但这些人其实要进银行是拿不到钱。所以
或者是拿到钱很麻烦，拿到的额度可能很少，我可能每天周转可能需要10万人民币，结果你只给我5万人民币，那我还要想办法去另外一家银行去筹钱。各位可以想到这种场景很麻烦，
就是跑3点半会跑到爆啊，以前可能就要跑，真的要跑，可是现在可能就是在你的电子借贷的系统，在 payment 的系统里头，你看我们的那个 payment 已经有点 shift， 我相信很多人刚在听我们要谈 payment 的时候要谈的是这个 Line Pay， 谈的是接口支付，可是你看这个光谱一下啪已经从 B to C 就拉到 B to B 了，甚至我们可能再往下可能会谈到 B to B to C 哦，但是应该是谈不完了，但是 B to B 的部分所以现在已经到 B to B， 就是它不只是我就是怎么讲，就是我借给一般的年轻人去花嘛，还有一种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小型商家他可能营运周转要付薪水等等，在还没收到货款之前他中间要资转的金，他要找谁借？找借呗啊，是吧？
对啊，就是企业版的借呗，对对，类似这种概念，或者是有资质牌照来做这件事情的。对啊，像对我打个他，像我们最近其实也在做这种，就是提前收款服务，就是你刚刚讲那个货款，我觉得正好是一个切入点，因为你想看就是一般的电商的结算周期，结算是什么？就比方那个
50天、60天很长，
对，都很长了。Amazon 那种对于跨境的结算。一两个月都常常有，但是我一家中小型的企业，我真的要去生存，我等你这个货款真的买家确认收到货，然后再加上你 hold 一段这个资金结算周期。其实我们后来做这项业务，我们才发现其实每一家的电商平台或者是收单机构，他们自己都会 hold 一段时间，他不会说我商家卖家想说应该是买家，我马上点击我收到货了我钱就会给你，我其实还是会去 hold 一段时间的。对，
这个可以，
就是
你讲，我等下可以分享一个题，可是你
说，对，就是所以呢，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商机，就是你日常运营，就是这个资金周转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提供一个提前收款服务，也就是说，你一旦卖家支付了，发货了，就是你已经通过各种的物流的渠道，什么 UPS 或者国内，就是中国大陆境内这种支付的方那个发货的渠道，你只要一发货了。我就把这笔钱先提前打给你，作为你这个日常运营的资金周转金， 然后呢，你一旦这个电商平台真的结算给你的时候，那你再把它当成是一个还款回还给我们，也就是说，这个其实中间就有一个商业模式在了，就是它我们这种金融的东西去包装它，但是确实可以解决商家很大的问题。我们确实有一个商家，他可能日常每天可能就真的需要十几而且我们放的是美金哦，就是他每天日常的这个十几二十万美金，如果我们提前14天帮他结算，他拿到他提前14天拿到这十几万美金，他又可以再去备货，再去做后面的你知道他自己的这个商家的运营管理。其实对他们讲的那个优势还蛮大的，就是各位不要想看就14天或者是30天对于一家公司其实就是一个生死关头，真的有些时候是这个样。对，所以我大概故事讲完。对，大概我们最近就在做这个产品。
这个题目，我上次去听听一位专家的分享，有提到这一题。那个人他说他之前是在东升购物，那其实就是说大家知道说，就是你以前在更早之前台湾做这种电视购物的时候，有时候你那个钱就是说打电话啊，我要买几件衣服，那这个他你买了之后你要汇款过去嘛。或刷信用卡，那说完之后，这个钱最后要进到店家，就是 to B 这一端，它可能不是这么快发生，它可能是要等60天或40天的款。所以，那王丽玲就非常的聪明，因为他的 payment 谈完之后，他就在提供另外一个服务，就是说，假如说你今天啊有一笔款在我这，可是还没有到付钱的时间，你可以先把钱借出来。
嗯，没错。
然后。就是这个钱先借出来，但是我就给你抽一点利息。那很多店家是愿意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利息对他来说没多少钱，可是这个现金只要他一拿到，他马上就可以开模再做下一单。所以对这些小店家、小这个中小企业厂商而言，这是算是一个划算的生意。就是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是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个点是说，很多公司其实它本身毛利超低，可是它是收现金。好，就比如说像Amazon这种公司好了，就是举个例子就好了。你觉得你刷卡刷去给Amazon，就刚刚Chris讲的，他可能付给乌亿的那些厂商是60天的票期，所以有可能等到你都已经拿到东西爽用，甚至都已经用坏了，那个钱都还没有到乌亿的手上。
对。
对，那就是Amazon其实身上有一堆现金，然后他拿这个现金呢，他不会先给你的，他呢可能就去投资，然后这个在这个，因为他的现金超级多，所以这个投资会滚出新的钱来，所以你等于就是说，这个货款对Amazon呢，它其实是一个超强的子弹，它就是可以再去做很多的事情，去滚出更多更大的钱，甚至你的那个。你会有人是说他的那个收集的那个收款的时间，甚至远超过你的那个生意的周期哦。其实很多大公司是有本钱去欺压这种小的，用欺压这个词好吗？就是欺压这种小的厂商，就是他钱就是不付给你，因为他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子，所以那小的厂商就是苦巴巴的等着人付钱，甚至你有一天等不到你倒了，他也不用付了。
嗯。
所以这个你刚讲这个借呗借贷，其实是真的有非常很多小店家会有需要这样的市场。那像台湾这种市场，可能就是因为中小企业很多嘛。那现在我觉得大陆那边慢慢也开始走上这种规模，它大的归大的，小的也是一堆什么 local 的厂商啊，河南河北那些自己的几个 local 厂商还没有变到很大之前，其实应该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也是会需要这样子的。
有这个需求啊，对对，
对
没错，
对对对，
其实都很了解。真的就是我们自己也会实际走访这些商家或干嘛，然后其实可以了解到他们的苦衷。真的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只要就是我始终觉得，就支付你只要有一个场景，然后有一个东西赋予它能量或生命，那其实支付就有一个市场的切入点。我始终是觉得这样，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闭门造车讲要做什么新的产品啊或干嘛，但后来发现其实解决商家的问题，其实就一个很小的点，你只要去撬动这个点，你就能够去想到一个很好的支付的产品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价值吧，就是说做支付领域其实蛮好玩，就好玩在就是你永远很多的场景你可以去切入，就是不只是说就是要想一个新的这个商业的模式。对，这是我自己的体感啊。对，真的要去看客户需要什么。
那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只能聊到这边了。再聊下去，我觉得可能会再聊一个小时。所以我想这样子，是不是 Chris 要不要做个小小的总结，我来结束这一集，就是就你自己是不是能够就这个 payment 这一段啊，是不是可以大概做个小小的总结给大家呢？
嗯，可以啊，
好像有点难哦。
就是、对，不用了，不然没关系。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对支付这个概念就是会觉得很近，又觉得很远。那做这个支付要什么样子的就是技能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想太多，因为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到一个领域之前，绝对都很了解，肯定就是踏入这个市场，其实才知道说这个支付这个领域在干什么。不管你是做电子支付，做这个收单机构，然后做什么跨境清结算，然后电子钱包巴拉各种行业其实都有。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对于支付这个行业其实有兴趣，其实你不妨你可以从一个 topic， 然后去真的去使用它，去了解它，然后就是下载这个应用也好或干嘛，就是你真的去实际使用，你就会有一些很深刻的这个体感。那如果说你其实是一个对支付也有感兴趣的话，那我觉得真的就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支付。因为其实我想强调，就是支付其实就是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就如果你不是中小型企业，但是你每天在买一些东西，其实你都需要支付工具这件事情，对，都跑不掉。所以你可以试着去想它背后的商业逻辑，它的产品设计是怎么样子。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可以打开你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支付这个行业到底在干嘛。其实它也没有这么的艰深，坦白说，它比如说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需求当中去累积出来的一个行业，所以大家可以不妨去试试看。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小小的一个想法吧。对，
好，那非常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哦。也如果你能听到这边，我真的是非常觉得你非常厉害，因为今天的题目应该蛮硬核的，所以也谢谢 Chris 今天准备了很多，就是我想我们可能还要花好几集才能把它消化完。那非常谢谢 Chris 的准备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在他这个在家被当保姆的时间还准备这么多，
小事小事，我就分享蛮开心的。
对，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或是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启发，那欢迎你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留言哦。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分享你做支付的朋友，然后给我们5分好评。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见喽，谢谢，拜拜，
拜拜，下次见，拜拜，
拜拜。